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下一代颠覆性的 AI 设备到底会是什么样？会是那种别针，还是一支笔？或者说，真正的答案其实早就揣在我们口袋里了。为了把这事儿聊透，我们这次为你准备的材料是对托尼·法德的一场深度访谈。你可能对这个名字不太熟，但你每天都在用他的作品。他就是 iPod 和 iPhone 背后那个男人，被圈内人叫做硬件设计教父。后来他还创立了 Nest，可以说他比任何人都懂怎么把一个疯狂的想法变成几亿人都移不开的产品。今天呢，我们就跟着他的思路，帮你扒一扒在 AI 时代，苹果、OpenAI 这些巨头到底在打什么算法。
没错，而且法德尔的观点之所以特别有价值，就是因为他现在没有任何大公司的公关束缚，说话特别直接。他会毫不留情地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技术趋势，什么又是彻头彻尾的营销废话。所以这次探讨的核心其实就是 AI 到底会怎么重塑我们跟科技的互动方式。法德尔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用的分析框架，就三个词儿：输入、输出、形态。我们就用这个框架一层一层地把问题拨开来看。
好，那我们就从这个框架开始。法德尔说，所有人都在讨论 AI 设备的形态是别针还是眼睛什么的，但他觉得这都搞错了重点。
对。
他说，要理解 AI 设备，你必须得先从输入开始。
对。
他抛出了一个核心观点：AI 最贪婪的食物其实是情境，也就是 context。这个概念有点抽象，具体指什么？
他把情境分成了两个层面，一个是历史情境，这个比较好理解，就是关于你过去的一切数据，你的邮件、聊天记录、你的照片、文档，所有这些。这就像谷歌的 Gemini 和 Anthropic 现在在做的事儿，他们试图连接你的个人数据库，让 AI 变成一个最懂你过往的助理。
明白了。
但法德尔认为，更关键也更有颠覆性的是第二个层面，叫实时情境。
实时情境，就是说此时此刻发生的一切，
完全正确，就是你当下正在经历什么，而要捕捉到这一点，就需要设备拥有海量的 sensor，并且是持续不断的工作。它要知道你的地理位置，要听到你周围的声音，看到你眼前的景象，甚至还要知道附近有哪些蓝牙和 WiFi 设备，现在几点了，光线怎么样，天气如何。所有这些碎片信息组合起来，就构成了你独一无二的实时情境。
我明白了，所以法德尔的结论是 AI 获取的情境越丰富，它给你的回答就越精准越简洁。你再也不用像对 Siri 那样那个啰里嗦嗦的交代一堆背景，它就像一个跟你待在同一个房间里的朋友，对吧？你可能只需要说放那首歌，他就知道你说的是刚才你们聊天提到的那首。
没错，
因为他和你拥有共同的情景。
是的，但这立刻就引出了一个巨大的冲突，也是所有 AI 硬件公司都绕不开的一个坎儿。
隐私。
隐私。
没错，要获取最丰富的实时情景，不就意味着这个设备得24小时开着麦克风和摄像头吗？这听起来有点吓人啊。
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法德尔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演变过程，他举例说，当年谷歌眼镜刚出来的时候，大家反应非常激烈，觉得戴着它的人都在偷拍自己，甚至给佩戴者起了个外号叫 glasshole， 也就是玻璃混蛋，那是一种强烈的社会抵制。
我记得。
但你看今天 Meta 的雷朋眼镜同样带摄像头，大家似乎就
反应没那么大了。
对，没那么大反应了。这说明社会对技术的接受度是在慢慢变化的。但这终究是个人的选择题，对吧？总会有一部分人，就像法德尔说的，他们会永远用胶带把 notebook 电脑的摄像头贴上。便利和隐私之间永远存在一场博弈。
好，所以输入的核心是为了获取情境，但代价是隐私。那我们再来看它框架的第二点，输出。AI 理解了我的情境之后，它该怎么告诉我答案呢？
法德尔的观点很务实，输出方式必须和使用场景完美匹配。他举了个例子，如果你在走路或者骑车，这种移动的场景下，什么输出方式最好？
当然是音频。
音频。
比如通过你的 AirPods 告诉你方向，或者读一条信息，因为视觉会让你分心，搞不好就撞上电线杆呢。
但反过来，如果我要看一张复杂的设计图纸或者一份财务报表，那用耳朵听肯定不行，效率太低了。这时候一块屏幕，也就是视觉输出，是最高效的。
完全正确，这就直接点出了那些新形态设备的要害。像 Humane 的那个别针，或者传闻中 OpenAI 要做的笔，他们主打的就是无屏幕。这就带来一个很尴尬的问题，他们的输出方式是什么？ Humane Yuma 是一个投在手掌上的激光投影，但实际体验非常糟糕。这似乎是这类设备的天然短板。
聊到这儿，整个事情就串起来了，输入输出，最后是形态，这也是整个辩论里最精彩的部分。等等，如果一支笔或者一个别针输入靠语音，输出又很蹩脚，那为什么像 OpenAI 这样的软件巨头要费这么大劲去做硬件？这听起来有点倒退，甚至像个巨大的干扰项。
哈哈，这正是塔德尔洞察对犀利的地方。他认为这背后有一个表面故事和一个真正原因。表面故事会非常花哨，营销上会告诉你，这支笔能让我们回归人性，摆脱对手机屏幕的依赖，听起来特别美好，对吧？
很弄人。
但真正的原因，法德人用了一个词儿叫终端迂回，这是一次战略上的突袭。你想啊，现在谁掌握着最丰富的深色渲染数据入口？是苹果的 iOS 和谷歌的 Android。 出于隐私保护，这既是用户隐私问题，更是平台控制权的问题，是他们最核心的护城河。他们绝对绝对不会把所有传感器的最高权限持续的开放给 OpenAI 这样的第三方公司。
我懂了，所以如果 OpenAI 的模型想要吃到最肥美的实时情景数据，但苹果和 Google 又不给开门，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造一个门，自己做一个硬件。这个硬件的核心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替代手机，而是为了绕开手机平台的限制，去疯狂地收集数据，来喂养自己的 AI 模型。
一针见血，这本质上是一场为了数据而发起的硬件战争，这也决定了这些新设备的定位。法德的判断非常明确，这些新设备无论是别针还是笔，他们都不可能成为手机的替代品，他们只是伴侣设备，就像 Apple Watch 或者 AirPods 一样。
伴侣设备。
所以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了 Humane 公司那个杀手手机的营销口号。法德的原话是，这是我听过的最愚蠢的营销信息。
哇，这个逻辑就很清晰了。但这里有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如果说 OpenAI 做硬件是为了绕开苹果，那为什么我们听到传闻说苹果自己也在研发类似别针的设备呢？他们已经手握 iPhone 这个终极数据入口了，还需要多此一举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法德的分析是，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从纯粹的硬件制造能力上讲，苹果做这个简直是小菜爹。他们有全球最顶尖的芯片设计能力，有出神入化的微型化技术。你看看小小的 AirTag 和 AirPods 里面塞了多少定制芯片就知道了，还有掌控力极强的供应链。对他们来说，造一个在技术上令人惊叹的别针或者戒指忽有难度。
笨，我听出了你话里的转折，技术上能做到不代表产品上就该怎么做。
没错，紧接着法德就给出了他最尖锐的批评。他认为苹果最近在发布会上宣称自己是 AI 优先的手机，这在他看来是彻头彻尾的营销废话。
彻头彻尾的营销废话，这话可真够重的，尤其这还是从 iPod 和 iPod 创造者嘴里说出来的。他凭什么这么说？是觉得苹果的 AI 技术不行，还是觉得他们不知道怎么用 AI？
是后者。他质疑的是苹果现在是否还拥有过去那种，就是那种能把顶尖的硬件、软件和服务完美整合，最终创造出极致用户体验的产品能力。他举的例子就是 Apple Vision Pro， 从技术上看，那绝对是个工程奇迹，没人能否认。
对。
但从产品角度看，法德认为它是个彻底的失败。它太重、太贵，使用场景极其有限，更重要的是它没有解决一个真实世界里足够痛的问题。
所以他的意思是，苹果可能拥有了所有的技术零件，但似乎忘了怎么把它们组装成一个用户真正需要并且爱的东西。这引申出了一个更深的问题，
苹果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法德认为，这和大型语言模型，也就是 LLM， 它本身存在的根本性缺陷有关，那就是幻觉。一个通用的大模型就像一个什么都懂的万事通，什么问题都敢回答你。但在现实世界里，我们其实很讨厌万事通，对吧？
嗯，确实。
因为他们虽然知识面广，但经常在关键细节上出错，而且还错得一本正经。
没错，一个总是自信满满地胡说八道的 AI， 绝对不是苹果想要提供的那种稳定可靠的消费级体验。这和苹果几十年来建立的品牌形象是完全背离的。
所以法德尔的观点是，苹果的未来不在于去做一个什么都能聊的通用大模型，而是应该反其道而行，去开发高度情境特定的小模型。
情境特定？
对，比如一个专门帮你处理医疗信息的模型，或者一个专门帮你审阅法律合同的模型。只有把应用场景收得足够窄，你才能确保 AI 的输出是100%可靠的，这才是苹果该走的路。
聊到这里，就到了访谈里最劲爆的部分了。法德尔不光是批评，他还真的设想了一下，如果今天他是苹果的 CEO， 他会怎么干？他给出了几条非常具体的建议，简直就是一份苹果复兴计划。
是，这部分非常有意思。他的第一条建议就寂静四座，重新定义移动出行。但他说的不是去造一辆四轮汽车，跟特斯拉或者中国的电动车企去硬碰硬。他觉得那是战略失误。
不造车，那造什么？
他认为苹果应该归还史蒂夫·乔布斯当年的设想，去打造新一代的人民的汽车，但不是四个轮子的，而是更轻量化的、适合城市通勤的两轮或三轮交通工具。这才是颠覆式创新，而不是在一个已经极度拥挤的红海里去做跟随式竞争。
这想法确实很苹果。那第二点呢？
第二，他建议苹果应该大力发展配件产品线，把它们做到极致。他第一个提到的就是推出苹果戒指 Apple Ring。 法德尔觉得这简直是不用脑子的选择。
不用脑子？
对，苹果已经拥有制造一枚顶级智能戒指所需要的一切，顶级的 sensor 技术、材料科学、低功耗芯片设计，还有现成的健康生态系统。
每个苹果戒指听起来确实很有吸引力，它还有什么配件上的建议吗？
另一个建议就更有趣了，也更具情怀。
哦，
复活 iPod。
复活 iPod， 在现在这个时候，这听起来不就是卖情怀、搞怀旧营销吗？
法德尔认为这远不只是怀旧，他其实切中了当下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数字极简主义思潮。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已经对手机上无穷无尽的通知和信息流感到厌倦和疲惫，他们渴望有一个纯粹的、无干扰的设备，能让他们专心只做一件事儿。
比如说，高品质的聆听音乐。
完全正确，这是一个细分市场，但却是一个利润丰厚，并且完美契合品牌秉优势的市场。
有道理，一个反智能的智能设备。他最后一条建议是什么？
最后一条是关于 iPhone 本身的，推出可折叠 iPhone。他认为苹果不应该只是简单的把屏幕对折，而是要创造一种全新的体验，一个可以轻松放进口袋里的 iPad 体验。他甚至给它起了个名字，叫 iPhone Pad。
iPhone Pad，
你看，他所有的这些建议都指向一个共同的逻辑，别去打自己不擅长的仗，而是要利用苹果已有的技术和品牌护城河，去开拓新的、更精准的细分市场。
聊完了对苹果的内部整顿建议，我们把视角再拉远一点，看看整个 AI 战场的格局。法德尔对其他几个大玩家的评价也同样不客气。先说现在最火的 OpenAI 吧。
他对 OpenAI 的评价可以说非常负面。他认为 OpenAI 正在玩一个极其危险的大到不能倒。他们试图通过向所有人，包括企业、个人甚至政府，进行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融资，目标是500亿美元，
以此来把自己的技术和整个生态系统深度捆绑，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绑架，那它的商业模式呢？
法德尔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词来形容 OpenAI 的商业模式，叫广撒网。
广撒网
原文是 spray and pray，意思是到处开枪，希望能打中点什么，但实际上商业模式非常不清晰。
他还把 OpenAI 的商业逻辑比作当年 Uber 和滴滴的网约车大战，那句著名的口号，我们的单位经济效应是负的，但我们能靠规模把它做起来。法德尔认为这条路在 AI 领域根本走不通，因为底层算力的成本太高了。
是的，他认为未来 AI 领域的最大部分利润将被价值链的两端给吸走。一端是应用端，就是那些能直接触达并解决用户特定问题的公司。另一端是基础建设端，也就是那些掌握着芯片和算力的公司，比如英伟达、谷歌、亚马逊。
而 OpenAI 正好被夹在了最尴尬的中间层。
完全正确，他们既没有谷歌那样从芯片到数据中心再到应用分发的全链条 infrastructure， 也没有像他们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那样专注在企业编码这类非常具体的应用场景。法德尔的判断是，一旦开源模型比如 Meta 的 Llama 或者中国的各种模型在性能上追赶上来， OpenAI 在中间层的价值就会被迅速掏空。
这和他对其他公司的评价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对谷歌怎么看？
他非常看好谷歌，甚至直言谷歌最终会赢。他认为谷歌在经历了被 ChatGPT 突袭的那个 N 濒死体验后，整个公司的文化已经被彻底激活，重新变得专注和极具战斗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手里的牌太好了。
怎么说？
有自研的 TPU 芯片，有全球最强的数据中心，有海量的专有数据，还有一个能持续书写的广告业务。这是一个完整的可以自我循环的生态系统。
那他对 Anthropic 的评价呢？
评价也很高，他非常欣赏其创始人 Daryl Moody， 认为他带领公司专注于解决企业编跑等实际问题，是在努力成为一家能够自我造血真正盈利的企业，而不是一个靠烧钱讲故事的泡沫。
好，今天通过 Tony 法德尔的视角，我们进行了一场信息量极大的探讨。我们从他那个强大的分析框架开始，要理解未来的 AI 硬件，一切都始于对情境的渴求，而这种渴求最终决定了设备的输入、输出和形态。
我们也听到了他对老东家苹果毫不留情的批评，从营销废话到对 Vision Pro 的产品失败论，当然也包括他对苹果戒指、新 iPod 等未来产品的大胆设想。最后，他还为我们描绘了 AI 平台战争的残酷现实，OpenAI 大到不能倒的豪赌，以及谷歌凭借其深厚根基可能最终胜出的判断。
在访谈的结尾，法德尔留下了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观点，我们想把它作为今天留给你思考的问题。
我们已有的设备，比如手机、手表、耳机、眼镜所组成的联合，由一个足够智能的软件将它们无缝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所谓新设备，其实可能只是一个功能，而不构成一个完整的产品。
那么，现在请你审视一下自己每天在使用的这些设备，你感觉自己是在使用一堆孤立的功能，还是已经身处一个真正智能无缝协作的系统中？如果还没有，你认为那个最需要被改变，最让你感到体验割裂的环节到底是什么？